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我是姚记，
是陆家，
我是小魏。
哎呦，终于等到我，我是穆恩。
大家都到齐了，现在凑齐一次很不容易啊。我们今天再一次发下宏愿，要把罗马书做完。罗马书一共16章，到其实查到15章，大家都认为都查完了，对吧？
这个16章不就是一个问安嘛？那不就
问安，
结束就结束了呀？
对，所以一般来说呢，那假如我们在带罗马书带到16章，我们干什么呢？
我是没带过，
小魏肯定带过。
我好像没带过罗马书。
哎呦，那陆家带过没有？
专门这一章是没有，但是里面的一些主题以前听蒙哥讲的，就是介绍一下这边的流动的工人，
又把蒙哥拉出来了，
活学活用。
我们这张的价值在哪里？这张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感觉保罗走到哪里都能够，神会预备一些同工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在患难中会遇见一些，有一些年轻的会加入，然后保罗又可以跟他们互相来往，他们有共同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又可以打发写信差派。我觉得这个家庭就比较丰富多彩，然后又互相的连接，蛮美好的，以前也蛮往这个方向祷告的。
但他怎么弄的呢？他会怎么弄？他为什么可以弄到这个样子？
主配的好。
我们当然是挺羡慕的，对不对？但是从这张里面有没有线索？
蒙哥这么问应该就是有了，是吧？
这难讲啊。
就是和保罗一起同工，
他好像每出现一个这个问安的对象，保罗一定要去形容一下他们。
啊，对对对，
在
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线索。
假如我们要5个人，叫姚弟兄写信给我们问安的话，姚弟兄给我们形容一下，什么的小魏，什么的穆恩，在主里面吃胖的蒙哥，这个很容易。
到处奔跑的陆家。
啊，对，为主奔波的陆家。那小魏呢？
小魏，
看这个陆家的形容多好。蒙哥给我的形容就是那个三字会，是吧？
那现在已经晋级了，你现在是不与他们同伙的小魏。
穆恩啊，从这里找一个的话，就是为主多受劳苦的穆恩。
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他对每一个人他都有个形容。
这一点显然我跟保罗就差得很远。保罗你看这个罗马教会啊，一个教会他就这里点了28个人的名字。
不是，你算了28。
我就是很惊奇哈，你看保罗这么多教会，这里面因为我们有记载的就是百基拉跟亚居拉，对吧？
对，
他可能还熟一点，对吧？这个我们有记载的可以知道。可是他居然啊，一个教会他有20多个人的名字，而且他这么专心，他都能够记得很清楚。
对啊，
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
而且那时候照罗马书来讲，他根本还没到那去。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微信了。你问他怎么搞，他知道这么多，是百居拉亚居拉他们跑到罗马去那边做的聚会，那保罗所知道的消息很可能都是透过他们两个过去呢，可能带的也有一些同工去投奔他们啊。这个我们是晓得，在罗马帝国底下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你看那个时候罗马尼禄还没有焚城吗？尼禄焚城那个火为什么烧了这么大？其实不是他放的火了，那天就是大家正在看戏的时候就失火了。但是那之所以会烧得这么厉害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个那种我们叫什么叫做 slum， 就是有这种贫民窟啊。
贫民窟
里面住的就是来打工的啊，各种各样的，他们叫做 serf， 服侍阶级的人。这些人住的地方其实是很那个的，很简陋的啊，一个楼有好多层，但是里面是乱七八糟的。那这样的人进进出出打工的干什么就很多了。可能亚居拉、拜基拉有一些同工，他们去。这两个人，他说这个外邦人的教会都要感谢他们，他们一共开始了几个聚会。
显然哥林多教会是与他有份。
对，还有呢。
后来以弗所教会可能显然
是有份。对，
跟罗马有关。
罗马跟罗马有关系，对，所以他们是蛮厉害的。那他们这么厉害，这个跟保罗的关系是什么呢？你觉得保罗在这点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在基督里。与保罗同工，
你这话讲的是太对，对到一个地步呢就没用了。
对，就是不在同一个城，但是做的事情都是
啊，都是这样就比较有用了嘛，对吧？你一个加上那个在基督里这么一属灵，咱们就听不懂。
有点很佩服这里夫妻的，保罗也称赞他们，就是说 将自的镜像置之度外。
对，
就是不要命了，对吧？
不要命。你从他们回罗马这件事情是不是合法的？因为当初格老丢做皇帝的时候，就下了令所有的犹太人要走开嘛，对不对？
对。
那现在他们回去到底是偷渡进去呢，还是合法进去呢？难道他们回去在支帐篷吗？还是他们回去就是为了传福音呢？保罗说这个景象置之度外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在以弗所固然稍微受到一些逼迫，但是恐怕尤其是指的是在罗马吧。
嗯，
但是他不是强调是为保罗的命来着，是这个意思。
哦，像在哥林多的话呢，收容保罗，那保罗可能今天出去又被石头打了，又被犹太人害了，因为他们两个自己是犹太人。犹太人那个时候脱离犹太的社团，被犹太人排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犹太人是挺凶狠的，他们主耶稣就在他们手下这样钉个十字架，保罗也是在他们手下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这可能都有关系。
有的人讲啊，就是说那个时候罗马政府的大逼迫还没有那么严重，
还没有，
更多的可能是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
对，你看《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得见了，就是罗马官府他不喜欢管你这个事儿，可是的确在罗马的基督徒和在别的地方的基督徒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亚细亚这一带、土耳其这一带，或者是在希腊半岛这一带，你看他们到处都有犹太人的会堂，还有什么一些尊贵的妇女会到会堂里面听到，就表示说呢，这些犹太人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像保罗他们的大树，他们生下来都可以做罗马公民，就证实了这个很多地方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不错，所以他们才能够啊，月节五旬节啊，这花费不小啊，跑到耶路撒冷去一年三次去，你看看。其实在罗马不太一样，因为罗马人非常骄傲，罗马人有自己的神明，对不对？罗马皇帝在哪里？罗马皇帝你要把他当神拜的。那当初格老丢会下令把犹太人都驱逐走，就表示那个地方的罗马犹太会堂啊，就恐怕就有没有都成问题。那这些基督徒在罗马有一定的危险，那就算后来尼禄还没有开始逼迫他们，因为就着外面的人来讲，你看保罗他在这个犹太会堂里面讲到，有一些希腊人也听见了，他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知道这是犹太人的神啊，现在又立了一个基督什么什么的。但是对罗马人来讲呢，这个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就是他们吃血，暗地里躲起来啊，去崇拜一个死人，一个罪犯。他们在一起，他们会吃他的身体，吃他的血。这个东西在罗马人的不明白的人来听起来是非常恶心的。所以尼禄为什么会拿基督徒开刀，把这个大火的事情怪到基督徒头上，啊，不会引起什么副作用，甚至把基督徒就烧在花园里面当成灯笼火把来点，是吧？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罗马的人厌恶基督教这种信仰，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非常奇怪。尤其经常问啊问到后来，他有两个家里的人有没有？这两个家叫什么家？
亚历多布家还有拿奇树家。
对，这两个家是什么家晓不晓得？他所谓的亚历多布家底下又问我的亲属希罗天，问拿树家里主里的人安。这两个家呢曾经是罗马的望族，这两个家的名字还可以在历史上查到，这两个家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像有一个家还跟希律王有关系。但是这些底下问安的这些人很可能都是这家里边的家仆，都是他们的奴隶之类的。罗马有很多很多的家族啊，什么人当皇帝，什么人当将军，都要看这种世家的背景，就像我们的官二代是一样的，传了好几代，那种叫做家族啊，这个家族里边的奴隶。然后这章里面凡是讲到我的亲属都是指的什么样的人呢？ My kinsman 是指的什么？
我现在想到了有两种，我这靠不猜的，文哥的问题一般都好难答。
不会了。
对，一个要不就是他，就是我经常们会用到的，就是那个在基督耶稣里嘛，都是邻胞中比同胞亲的，有这么这一种说法啊。然后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因为不是讲到大树嘛，他们是不是在大树的
老乡？
老乡。
大树老乡。 掌柜觉得呢？
有可能是，我觉得大数了吧，要不然不是灵包的话，大家都是灵包了。
亲属嘛，就是真的亲属了，我把它当做真的就是有血缘关系的。
哈，你看这问题咱问对了。My kinsman 就是讲到犹太人，这里面问干的两种人，一种他没叫我亲属，一种叫我亲属。讲到有我亲属的就是犹太人。My kinsman 就是为我的骨肉之亲发愤，我亲属都是讲到犹太人。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数一数这边有多少的犹太人。那他们跑那去干什么呢？都换都到这种大家族里面去打工啊。那大家族要是没落了，比如说他整个的家仆呢就会被并到另外一个家族里面，甚至并到皇宫里面去。像这种情况呢，对于传福音当然是很有利了、啊。因为你底下这些工人啊，就奴仆啊，来来去去的做菜的啊，扫地的啊，是不是养马的啊，嘿嘿嘿，你给他换啊，给这家换到那家去，上菜市场去买菜。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传福音呢是挺带劲儿的。其实他们的聚会都是，尤其在罗马的话是需要有秘密性，固然我们说罗马没有这种很明显的宗教逼迫，在那个时候真的还没有开始对基督徒的逼迫，对基督徒的大逼迫真的是从尼禄开始的。但是你离着罗马皇帝越近你是越危险，因为你搞不定他什么时候就要干啥。
犹太人能够到罗马去的恐怕在上层社会的很少，在这种暴君手下他向来就是说随时是可以送命的，他的社会低层层次有低，对吧？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时候。
因为那个尼禄的皇帝，他是高兴他就唱歌啊，他唱了唱得很长，比我们讲到还长呢。据说他有一次唱歌，人家的孩子都在里面生下来了，他还没唱完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保罗是一个非常敢、非常信任同工的一个人，他就敢放手让同工去做。你看他跟百居拉、雅基拉在哥林多，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然后他到以弗所，大家记不记得这段事情，他到以弗所他怎么办呢？他的战术是什么？
把他们两个放外面。
对，他为什么把他们两个放外面？因为他们其实也是犹太人。保罗照着他的规矩，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先进犹太会堂，面话讲就是要去偷羊的意思，是吧？他先进犹太会堂，讲得好的话还好，讲得不好的甚至可能打起来。
我保护他们
啊。啊，对对对对对。因为保罗知道说他在以弗所他只是路过而已，他自己进去探探路，把百居拉、雅基拉留在外面，结果还不错，情况不错，然后他就走了。那以弗所就怎么样啊？完全交给这对夫妇去做。后来保罗回到以弗所，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教会都做起来了，工作都做起来了。在以弗所附近这些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些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很多的工作都做起来，加上什么各罗西教会啊，恐怕都是从那个地方出去的。然后这对夫妇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罗马去了。那这些东西就是看我们今天敢不敢让同工放手去做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你能不能够发展起来很多的同工，那你是在乎你信任不信任这些同工。你对同工的信任其实就是对主的信任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大的毛病就是说，好像什么人必须要经过我的手下啊，调教起来才是。我们认识一个教会，他是你不管是谁到他那个地方，先要经过他们几个主要同工的几个月的培训之后，才能够参与服事。不管你从哪儿来的，这胆子挺大，我是不敢。国内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你们在一个聚会或者系统里面，这个放手不放手？
这个是很值得去探讨探讨。
探讨探讨。
我去过好几个家庭教会嘛。
嗯。
那人家问你从哪里来，肯定要说我从小长在三字教会
啊，
但是受教于家庭学生团契，表达一下对家庭教会的好感，肯定他们爱主的心以前那些学生工作也想在这些服事上跟他们看看能不能有主的带领，有些同工，但是家庭聚会直接就会拒绝你的。
哦，这样子，你讲的这么
对，我被拒绝过好几个。
出身成分不好。
有点这样，但我没办法去骗他们的呀，自然他们直截了当了，那不好意思。
那挺麻烦的，你生错地儿了，对吧？
改不了。
这人档案写了一个出生在三字教会，那摸你看呢，那你们系统的人放不放手？
我们这儿的太明显了嘛。
您这都是做月饼要做出来要同一个模子的，是不是？
嗯，差不多。我们以前有一个规矩呢，就是说好像提过，就是任何一个 传道人，
嗯，
无论是你再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到我们教会，你要讲道，那你就像刚刚蒙哥说的，你必须先经过我们系统里面的系统学习，然后你才能够讲道，不会随便的把讲台给你，也不会随便的从外面去请人，你只有请我们。以前都是听家里的这些长辈们说，
嗯，
哎，我们被请到三次教会或者其他教会讲，然后听了我们讲的特别好，
嗯，
特别受感动，
嗯，
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绝对是不会请其他人，人过来讲的。你像我和大家，我们在一起查圣经，一起学习，那我都在我们教会引起了不少的骚动。
哎呦，
也给大家稍微提过嘛，就是他们也来找过，对他们也来找过我好几次，然后最后后来就最近的八九月份，我才会稍微自由一点。他们就是说，你可以随意做，你自己传福音，我们也支持你，但是暂时不会把讲台给你，让你就是讲道，但是你可以带查圣经。那像我这种情况呢，在我们教会就属于个例，
嗯，
我是第一个。我们以前教会不这样做的，以前要不就是在我们教会待着，你就好好去服侍就行了，因为我们教会也有做不完的事情嘛，对吧？嗯，只是说我做着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我就不愿意那样做。
喂，那我们也与有荣焉是吧？
我呀，我想提个不知道算不算尖锐的问题哈，嗯，你刚才说的这个长辈们哈，是到底是长辈们还是长辈？所谓长辈们就是有一群人，对吧？
哦，
所谓长辈就是一个人。
哦，这个问题很好。
长辈们不是一个人说，
对，
是大家都这样说。
那还不错，那还不错。
那长辈们很多姨们，对吧？
这个就是家庭教会的通病嘛，都是这样子。
好，该小魏了，该小魏了。
能不能放手啊？是吧？
对啊，三次会是不是比较放手一点？
那肯定不会啊。但是他这个是这样，他就是。从这个教会管理的角度讲，其实一段时间大教堂人太多了，你不好牧养，小组聚会或者叫细胞聚会这种提法总是会有，但是比我这个相近一点的零星的弟兄传道人，他们的担忧就是你找不到那么多的组长来带那么多的小组，
信赖的工人，
他们总觉得如果自己就那么随便的组成一个小组的话，那样那个小组没有人来带，或者带的人强行带的人又带不好，
嗯，
总是不可靠，所以要带的人就必须要经过一定的学习，这个还是相对温和一点的。你要是从这个管理层来角度，就是那些这个牧师啊、长老啊，你要说能不能放手去做啊？
嗯，
他希望你去做事，但是不会放手。
哦，这个有道理。你要做，你听我的去做，但是我不会放手。嗯，
对，你做什么都得三请示这个五报告。
那姚弟兄，那咱们怎么办呢？保罗难道他就是放手吗？他有没有别的诀窍在里边呢？你觉得？
我还得学习，因为什么？因为现在除了牢骚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好做的。嗯、
除了牢骚之外，我们节目就是牢骚啊。
因为确实很担心一点，我当然这个话有点扯远了哈。
嗯，
就是说，你得小心一点，因为就是说。
嗯，
你看一个孩子如果从小被到大被管大的，
嗯，
他做了父母之后，他很容易去管别人。
哦，对哈。
有很多今天的领袖啊，
嗯，
他可能从前也是这样被管起来。
这样被管，就媳妇熬成婆了。
多年媳妇熬成婆，一旦到了婆之后啊，他就是那个，
改过来
就染太深了。呀，也没见过什么太大的世面，也没有再去思想，就是习惯性的这样，呀，我觉得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到底从什么？我们今天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带起我们下一代的同工，或者就是同一代的同工也好？到底是保罗难道就是放手吗？他还有什么诀窍呢？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很多，就光第十六章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的东西。我自己在这里面读一个啊，当然第一保罗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蒙哥有点相反啊。
保罗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哎，
对犹太规矩来讲，他确实是个不守规矩的人。
对
嗯，因为他不但是其貌不扬啊，他也是到处乱做工，对吧？照犹太人的来讲啊，他到处乱做工，而且是 但是其实也正是这一点，我是个人是觉得哈，
嗯，
也正是这一点啊，保罗才对他的同工有这么大的信心和信任，因为他们是一起做工长起来的，就像亚居拉跟百基拉，对吧？就是在那个受着逼迫的过程当中，他跟保罗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一起做工的关系，保罗对他的信任，所以我深信百基拉跟亚居拉到罗马的话，也是一定是效法保罗的。
他们就像混帮派一样。
啊，不能讲这个词，我不太愿意。虽然我是觉得有点牢骚，但是我是个人是觉得呀，这有两个方面，一个他就是真的是冒着性命去做工的，
嗯，
你做工的时候才晓得做工的难处，真打仗的时候已经没办法说你听我才能开枪了，对吧？
哦，
这个不行。
这个有道理。
现在和平阶段，哎，不准开枪啊，都得听我，你们才能开枪，对吧？海峡两岸是不是开枪？这个都听最高指挥的，对吧？可是你真到了真打仗的时候啊，
嗯，
那你得非常警觉，就随时随地你不能够听我的，该打就打了。一个真做工的人，可能真的是更会对别人的做工的心智或者做工的态度能够更加欣赏。我觉得保罗是一个恨不得各处都是福音都起来的人。
对，
你看，他是这样的心，他是这样的行为，一旦有人愿意这样的时候，他是巴不得放手的人。就是像腓立比讲的，无论如何，哪怕你是为了增加我的苦楚，究竟如何呢？福音传开了，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心在这里边。第二个就是说，在这种环境底下，他能够冒着性命去做工，所以呢百基拉跟亚居拉一碰到他就是两个臭味相投了，
对
不对？就是那时候很有可能他们两个还是信主不久，或者甚至信主都没有还成问题，是刚从罗马逃过来的，两人怎么样就一拍即合，就是真的是多受劳苦，就是说做工是有一些真的你越是在那里享受权利啊，你越不会放权，你也真就是这个味道你不对，
说的太对。怎么样，乌恩？你看见了没有？今天不是跟蒙哥学习了吧？啊，今天跟姚弟兄学习了。我觉得这讲的非常非常对啊。
是赞同的，就是有了权柄的人，他要放下是挺很难的。
嗯。
我们年轻人嘛，也至少我比较叛逆的。
嗯。
你越压我，我就反抗，我就不理，我就逃也好，反正就不是太听话了，就会惹得这些。习惯用权柄去管辖别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听话？
是啊，
但感谢主吧。
嗯，
但是我们里面就觉得是不舒服嘛，给我们一点空间，让我们好像是甘心乐意的去做。
对对，
不是被辖管着去做。嗯，
我觉得姚弟讲这个，他那个做工的环境还有征战是特重要，因为这些人都是从传福音的时候开始做的。他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培训啊，我要念神学院啊，我愿意服侍主，不是这样出来的。从传福音的时候开始做，那个环境啊，各种各样的危险逼迫呢，都是主安排的。就是尽管他们跟着保罗，实际上他们所在的那个战场100%出于耶稣自己的布置啊，不像你在教会里边，一旦安顿下来以后，你很难培养同工。为什么呢？无事可做嘛。你说教会里面也可以学功课，可是凭良心讲，教会里面很多所谓的功课是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是彼此在那里相咬相吞，学了半天呢，越学毛病越多，越学教会里面的问题越深，一点都不培养工人，反而败坏工人。那第二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姚弟兄讲保罗什么乱做工人，到处乱做工是怎么讲的，因为他不按章法，所以旁边的人呢就觉得特别有启发，别人都这么讲他怎么那样讲，别人都这么做他怎么那样做，所有的规矩对他来讲呢好像不成为规矩，统统变成耶稣基督了。那这个对于他旁边的犹太人的同工啊，你说外邦人你不认识不识货嘛，对犹太人呢就是非常开眼界了。这个眼界一开啊，过不了几天他自己就会了。就像你看所有新约的这些书信，从希伯来书到彼得所写的书信，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就像保罗所的，这个实体是基督啊，这个外面的条文是叫人死的啊，有天上事的影儿，有更美之事的约， 对吧？是那个东西让这些犹太的同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就开窍啊，尤其是跟着保罗。所以你看，就姚弟兄讲这个做工做福音的工是对培养同工是最不可缺少的。因为为什么那些跟着彼得他们的犹太人后来呢就是赶不上跟着保罗的犹太人，跟着彼得的犹太人他们就只是跟犹太人传福音，可能后来还有很多受了律法主义的影响，尤其那些留在耶路撒冷跟着雅各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在外邦人的福音战场里面信主的，他们基本上一个天上的恩赐五旬节声音一炸，几千人就信主了，对不对？然后在只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的这个环境也比较受拘束一点啊。那犹太人中间传不开你就没办法，像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假如只向犹太人传福音，那跑回罗马去你没事可做了。就像外邦人传福音，像所有的人传福音，这一下子那个场子就打开了嘛。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培养同工最好的办法不是在教会里边，是在福音工厂上。我觉得姚弟兄讲这几点是特对，特对。
我再顺便发点牢骚。
好。
其实很重要的一丁点就是说要征战的灵。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你去问问真正这些做领袖的人啊，今天说实话我也不是说三字也不是家庭。我们真不是探讨这东西，也不是挑拨中间的关系。其实很重要的一丁点就是说真正做领袖的他可能是天天忙着培训或者培训别人去了，就是那个征战的灵已经不见了。尤其这些领袖哈，真的当初你再问他你们当初信主的时候或者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啊，你的刚信主的时候你懂多少，你圣经懂多少，你神学懂多少，可能他们都很诚实说啊，其实啥也不懂，就是乱来。就是那时候逼迫也厉害，可是那时候大家好像那群人啊好像很同心啊，外面很多的逼迫啊一点不怕，到处就是就这样去做工，那是福音也是一批一批的就得救了。可是眼见呢这个教会成长的时候现在怎么样，这些人其实用意也是好的，我们也不是说去挑剔什么，就是为了教会要稳定，不要受这种干扰啊，保持在主的手里。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别人都在主的手里。
阿门。
若不是主保守啊，看顾的人都是枉然，你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再说，真的讲到最后，还是因为那个他福音已经不去传了，变了味了啊，变味了。就是说，如果你还是保持当初那样的话，神会保守我们到今天的。
对，你不能等你领袖决定每个人什么时候开你那一枪。我讲过好几次嘛，你看大卫带600个勇士，这好厉害啊！可是那600个勇士呢，他面对的都是敌人，扫罗啊、非利士人呐、亚玛利人呐、你爱怎么打怎么打。然后圣经花了很长的篇幅形容这600个勇士里面那些出名的人，谁有什么本事，谁有什么本事，有点像保罗在这里形容他每一个同工。有一个特色是什么？没有一个是跟大卫一样的，连大卫自己打仗。打哥利亚是用这个甩石击弦，对不对？砍他的脑袋是用刀。你问他说下一次你要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可是你跟着打仗，而不是说跟着某一个人去学，这打着打着啊，所以我还是觉得我那个混帮派是稍微有点道理。打着打着，你们就成了青龙帮了，这个大党头、二党头，这教门都出来了。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啊，不管是老同工新同工，想尽办法要在福音工厂上增加，因为福音工厂也是最不留情面的。我常常讲说你这个你要练习讲道是吧，给弟兄姐妹讲道那都是假的啦。可是福音工厂你要讲，你要么有人留下来，要么有人信主，要么都走光了，这是一点都不留情面，这还是最好的训练的这个地方。